以色列击中伊朗核设施，伊朗领空关闭至礼拜六，背后中俄现身。哈格塞斯说美国有进攻格陵兰岛的紧急计划。中国多地惊现全家失踪人数攀升。李嘉诚出售港口案有转折，中资团队介入谈收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以色列和伊朗6月12号突然开战，现在美国已经介入。以色列13号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关键组件，伊朗将关闭领空至礼拜六，而内塔尼亚胡公开喊话伊朗人民起义，直击中共政权。打击伊朗是美国对背后作乱的中俄杀鸡儆猴。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礼拜五表示，伊朗报告称其位于纳坦兹的铀浓缩设施的一个关键地上部分已经被摧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伊朗在纳坦兹的用于生产铀浓缩度高达 60% 的铀的试验性燃料浓缩工厂的地上部分已经被摧毁，而高浓缩铀235浓度超过 90% 可用于制造核武器。有评论认为世界局势正接近失控边缘。在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后，伊朗官方通讯社 IRNA 报道说，民航组织在航空通告中宣布伊朗领空将关闭至礼拜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对伊朗人民讲话，致勇敢的伊朗人民，我们的斗争对象不是你们，我们的斗争对象是压迫你们46年的残暴独裁政权。有网友表示，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区分开来，习近平亦会听到这句话。据媒体阿克西奥斯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在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美军的援助，并指出有几十万美国人居住在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正在努力保护他们。有分析认为这个是正在对中俄敲山震虎，否则正如特朗普所说，更严重的在后面。大戏早已经拉开了序幕，只是很多人还蒙在鼓里。旅美人权斗士唐伯乔评论说，这个世界有两个国家绝对不能够惹，一个当然是美国，另一个是以色列。二战时美国只有1亿几人，却能够跑到欧洲和亚洲将他们的敌人都打低。以色列只有不到1000万人，却能够横扫整个中东，所向无敌。一个具有俄罗斯情报背景的社媒将军在 X 平台继续爆出习近平病重的消息后，6月12号再以克里姆林宫正在破坏美伊核协议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为题发帖，说普京的主要目标是破坏美伊之间达成的核协议，以达到控制双方的目的。俄罗斯的领导层和中共已经暗中进行了沟通和协调，鼓励伊朗拒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条件，甚至拒绝已经达成的妥协。贴文提到普京的政策确实取得了成效，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是这一系列阴谋之中最薄弱的环节。贴文还说，根据即将要提交给俄罗斯政府的报告，中国可能会发生权力的更迭，新同志很可能比习近平等人更加自由。这个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将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而损害俄罗斯和伊朗的利益。之前这个账号在6月9号曾经爆料，中央情报局收到了一份来自外国情报局的报告，说习近平在5月25号至26号夜间突发心脏病，上个礼拜有两度心绞痛发作。报告还说中国部分领导阶层已经决定罢免习近平。不过6月12号的爆料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中东的局势非常危险。法新社报道，就在特朗普表示他对达成核协议信心渐失之际，伊朗亦扬言如果爆发冲突，他们将袭击区域内的美国军事基地。 而美國國防部11號已經授權美軍喺呢個區域嘅家人自愿撤離。時評人唐正遠喺自媒體分析，利用伊朗喺中東製造嘅麻煩，拖住美國同以色列，一直都係中俄兩國共同使用嘅一張牌。但係值得注意嘅係，俄羅斯嘅情報系統顯然已經注意到習近平嘅異常。從呢個爆料嚟睇，好顯然俄羅斯對習近平落台後嘅新領導人係邊個，佢嘅政策傾向等已經有所了解，否則就唔會話中俄中伊關係好有可能會出現大變動。因為呢個新領導人非常親西方，咁樣一句話，呢個講明佢哋根據呢位新領導人過去嘅一啲表現或者執行過嘅一啲政策等嚟判斷呢個人有可能會更親西方，遠離俄羅斯。而六月十二號喺中共副國級高官葉地嘅遺體喺北京八寶山公墓火化嘅時候，央視新聞鏡頭喺掃過七常委同國家副主席韓正所送嘅花圈後，轉向中共前領導人胡錦濤所送嘅花圈，並喺胡錦濤名字嗰度刻意停留片刻。分析認為這個舉動並非偶然，而是刻意突顯胡錦濤在當下政治格局中的不尋常地位。更詭異的是，中共軍網在關於軍委消息一欄中刪除了與何衛東有關的所有消息，彷彿這個軍委副主席不曾經出現過一樣。而在中共外交部網站上的外長活動一欄還保留著秦剛在任期內的所有活動報導。旅美人權鬥士唐伯喬表示，六月風暴可能會比我們預期的重要猛烈。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的時候表示，不排除未來對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進行軍事進攻的可能性。他暗示五角大樓已經制定了未來和這類計劃有關的計劃。克格塞斯說，國防部已經為任何特定的突發事件做好了計劃。我認為美國人民希望五角大樓能夠為任何事情做好計劃。在聽證會期間，克格塞斯否認美國現在考慮對格陵蘭島或者巴拿馬發動軍事攻擊。他重申五角大樓的官員們期待與格陵蘭島合作，確保其免受任何潛在的威脅。幾個月嚟，美國宣布可能採取軍事干預，控制格陵蘭島、巴拿馬和加拿大領土的問題。特朗普在社群媒體和白宮評論中多次表示，丹麥應該為了全球安全放棄對格陵蘭島的控制，加拿大應該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克格塞斯出席委員會聽證會的時候避免直接回應這些講法，但他表示美國政府需要對保護這些地區免受中共的影響或操縱，這個對美國來說具有重大利益。這個禮拜較早前，丹麥議會批准立法，允許美國在丹麥領土上建立新的軍事基地，擴大兩國之間現有的軍事協議，反映出未來美國在格陵蘭駐軍的可能。同時，五角大樓可能會將格陵蘭島的管轄權從美國歐洲司令部轉移到美國北方司令部，後者是負責保衛美國本土、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軍事機構。現在這項變更只是涉及重新繪製美國作戰司令部地圖並移交格陵蘭島駐軍，但亦有一些丹麥人認為美國政府正試圖拉近與格陵蘭島之間的距離，乃至讓它能夠並入美國。有位老顧客跟我說，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謝補3個月，現在終於願意按時測血糖了。其實我們都知道，爸爸不是不關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幫他將健康變得簡單一點。這個父親節送三高代謝補，令爸爸的健康更簡單。中共政府涉及強制移植手術，不少失蹤民眾出現身體零件缺失的現象，疑似遭遇強襲，這種做法引發歐美國家譴責並且推動立法制裁。近期有中共社交媒體博主披露，最近中國多地出現全家一起失蹤的案例，而且越來越多， 更有甚者一人失踪，全家失联，一家五口一起走失的现象都令人震惊地出现。网民直叫真实情况令人发指。 X 平台博主邓丽婷是末路多次转发和失踪人口有关的影片贴文，之前他转发了一条贴文说4月2号山东聊城母子三人一起失踪，下落不明。36岁的母亲耿文娟、4岁的男仔和1岁的女仔全部丢失。6月12号 TikTok 博主愤怒的公牛发布图片说一人失踪，全家跟着失踪，还不是个例。他谴责说大学生李家龙失踪120日了，四个家人后续亦全部下落不明，一家五口全部失联，还有23岁大学生刘东江离校之后失联，35日之后全家消失。43岁江苏连云港市冠云县男子张强去年1月晚上直播之后，一家人都失踪了，迄今已经失联超过一年。爱心寻人志愿者呼吁全国寻找，依然找不到去向。愤怒的公牛称这个真是太离谱了，再次强调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家和仔女。更有甚者，中国网民还晒出今年6月份最新的走失案例，受害人年龄都在6到22岁之间，地区范围涵盖河北邢台、山西晋城、山东新泰、湖南岳阳、青海西宁、河南河北、甘肃贵州、湖南辽宁、福建等诸多地区，而且这个还是部分的案例。博主疑窝头写道，马上放假了，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好细路仔，三万几个细路仔已经找不到了，这个是三万几个家庭啊。还有博主发布消息称去年中国的失踪人口高达309.7万，呼吁社会关注打击青少年的拐卖行为。看中国报道引述中国网友评论说，原以为缅甸园区好吓人，结果更厉害的在国内，有些被消失的人带到移植医院去了，人口丢失，摄像头失效，现实的731太可怕了。亦有人担忧现在是一家人消失，会不会以后一个村的人都被消失。澎湃新闻去年9月说，中国捐献管理中心去年9月下旬在长沙举行了全国捐献协调员培训班，培训内容关于角膜、脑组织捐献等相关领域知识，捐献和移植的基本理论、基本流程和体系等等。中共新华网声称捐献协调员是生死摆渡人，这种人员的工作在各地都有分布，举例说在重庆就有近百人从事这种协调员工作。对此有网民仍然不依不饶，他们表示有人见过协调员吗？他们是怎样协调的？如果没有人见过，那是什么回事？更有人称现在从事捐献协调的100%是人贩子，他们自己捐献了吗？从他们开始，还有知情人士说这个是中共移植专家王杰夫带的头，能够找到移植来源的一单协调员最少收入10万，就是人体零件贩卖犯罪集团。美中两国针对李嘉诚巴拿马运河港口归属展开角力。13号彭博社知情人士表示，有中国企业介入了原本只有外国资本参与的收购案，现在双方正在展开谈判。据悉，中共国企航运公司的远洋集团正同意大利亿万富翁阿彭特旗下的码头投资公司协商，就收购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港口进行谈判。如果交易成功，长和实业将有超过190亿美元的收入。消息人士说，远洋集团是参与谈判的中共国企之一，现在协商的内容包括中共国企未来能够持有的股份，而这个投资人团队的成员还包括美国公司贝莱德及其子公司。前冇几耐，美中官员啱啱举行贸易会谈，对于制定未来两国经贸政策展开激烈谈判。连续几个月中，美国财团的收购案遭遇中共审查阻拦，拒绝放行。 知情者話，喺美中談判期間，將中資納入收購方係推進港口出售嘅選擇之一。北京強烈反對李嘉誠嘅財團將港口直接賣俾外國財團，稱呢個會影響中國嘅國際航運同貿易發展戰略。依家相關談判仍然無法確定細節，同呢次交易有關嘅公司財團都拒絕做出回應。業界指出，李嘉誠嘅港口交易案一度令佢捲入風口浪尖。由於準備出售手中持有的巴拿馬港口，中共政府要求國企叫停和李嘉誠企業的合作案。公開記錄顯示，李嘉誠和意大利億萬富翁阿彭特等財團交易期限在7月底。根據之前的計劃，如果交易成功，碼頭投資公司將拿到除了巴拿馬港口之外其他港口的所有權，而巴拿馬兩個港口的控制權歸給貝萊德。外界認為中共國企的介入有可能會改變投資交易的框架。蘋果每年在美國售出超過6000万支 iPhone， 現在印度正在成為主要的手機製造來源地之一。美國海關數據顯示，今年3月到5月，紅海從印度出口的 iPhone 手機中有 97% 運往美國，而在去年這一比例只有 50.3%， 這個反映出供應美國的商品仍然出現和中共脫歐的態勢。路透社指出，蘋果已經調整印度的出口佈局，從而滿足美國市場的要求，將原定出口荷蘭、捷克和英國等地的產品轉移供應給美國。今年5月，紅海從印度出口的 iPhone 手機價值近10亿美元，而在3月對美國 iPhone 手機出口的價值達到13亿美元，市場規模可觀。美國總統特朗普11號表示，當美中達成共同降稅計劃之後，中國產品面臨 55% 的關稅，而印度正在與美國談判避免原定的 26% 對等關稅。不過另一方面，特朗普亦嚴肅反對蘋果執行長庫克將 iPhone 手機產能過度搬到印度的計劃。他說，我對蘋果在印度的發展沒有興趣，印度自己可以顧及自己，我要的是企業在美國建廠。不過至少在當下，蘋果公司為了避險，仍然繼續採用擁有新建生產線的印度工廠作為主要出口商之一。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紅海已經從印度出貨44亿美元，遠高於去年全年的37亿美元。此外，印度當地亦新建了規模較小的 iPhone 供應商，包括塔塔電子公司等企業。今年3月和4月，平均出口近 86% 的 iPhone 供應給美國，比去年的出貨量增加了 34%。相關數據反映出，部分中國蘋果工廠產品的燒味產能可能遭到印度的瓜分。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